金钱山的三寨主田广龙不服花木兰，一心要比武一决雌雄。花木兰也看出来不把他给打服了，想顺利的收服金钱山的人马不那么容易，因此下定决心要跟他比武较量。大寨主于德鹏，二寨主金兆雄吩咐一声把场子亮开，这两个人换好衣服跳到院中。田广龙冷笑了一声，小将军，咱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刃？是在马上比呀，还是在步下比？你随便挑。哈哈哈哈，田寨主，我看咱们就比试拳脚，还是在步下合适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，
在下奉陪。花木兰说，田寨主，咱先把丑话说在前边，比如说你要败在我的手下怎么办？嗨，我都说过几次了，你要能把我胜了，我跟我大哥二哥倒戈投降，跟着你出长城打突厥去。说话算数吗？一言为定，驷马难追。
好，
三寨主，我也愿意把话再重复一遍，比如我不是你的对手，被你给打败了，看见没？今天我们两个人就全交给你了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。
好嘞，大家都听见了，请吧。
两个人再也不说话了，往前一凑，四臂齐摇，就站在一处。等身上少了花木兰暗挑大指，心说怪不得田广龙这么傲气，果然武艺高强，拳脚出众，看来他也是个英雄，我非把他收服了不可。田广龙呢，一边打一边纳闷，心说这小小的一个马童，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？难怪我大哥二哥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我可得多加点小心，不然非吃亏不可。但是他已经想错了，为什么花木兰抢到他前边去了？木兰使出飞虎神拳，上头盖顶三拳，底下使了个高挂连环腿，把这个右腿抬起来塞到他两腿中间，脚尖往外一勾，正挂在他后脚跟上头，往回一拽，田广龙这乐子大了，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噼砰，就好像倒了一面墙似的。喽啰兵都在旁边看热闹，哗，就一阵大乱，把田广龙摔的是蒙灯转向，这家一过身站起来，再往脸上看，是官老爷长气馁，此话怎讲？脸红脖子粗，脑筋都蹦起来。三寨主，对不起，我这下失手了，不服气，
再来，那是自然掌权。
一个恶狼掏心扑奔木兰的前胸，木兰跨步闪身躲过，两个人又站在一处，时期不可照面。花木兰使了个老和尚撞钟，咣这一头正顶在他后背上，天广龙是应声而倒，摔了个趴虎。木兰往下一撤身，三寨主对不起，不服气，再来，那是自然。三寨主使了个鹞子翻身，从地上站起来，莫回头来扑奔花木兰，再看他俩眼睛都红了。书说简短，这场比武花木兰把田广龙一口气摔了12个跟头，最后田广龙起不来了，连北都找不着了，瞅谁都撒脑袋。哎呦，不服高人有罪，这小伙子果然武艺出众。花木兰把他搀起来，三寨主休息休息，不服气儿咱再比。别比了，我服了。小将军，你真是神人，我真没想到你小小的年纪居然武艺如此出众，佩服佩服。于大鹏、金兆雄乐着过来，老三呐，这就好，既然你服气了，那么咱们投降的事怎么办呢？
哥哥，我话早都说过了，我随着
保大随征突厥，我二话没得说。
太好了，兄弟，这才叫大丈夫所为。
太平侯在旁边一听，可乐坏了，舔着大肚子站起来，
年轻人，
办事情就应该干净利落，你们弃暗投明，这是再好也不过了。再又说了，花木立为什么那么大能耐呢？那都是我教的他。花木兰闻听也没敢乐，三位寨主不住的点头，
是是是，
侯爷，我们知罪，
至于什么时候到随营，我们得商一商。
太平侯问花木兰，
木立啊，你看他们什么时候去合适？
花木兰就琢磨，这么大个金钱山，两三千人，这些后世也得张罗一阵子，但是行军打仗又刻不容缓，操之过急还不行，盘算来盘算去，木兰做出决定。三位寨主，我看这样吧，给你们3天时间，您把山上的事情全处理妥帖，然后到随营去找我们，切记女眷不要带，都留到山上，有官兵妥善保护，等你们打败突厥之后再回来接家眷，你们看怎么样？
行，3天可以。要那样的话，咱们过2天见吧。
就这样，于大鹏率领全山的楼兵和寨主把太平侯、花木兰送回大营，他们告辞回金钱山处理善后。
太平侯回来长出了一口气，哎，总算把这疙瘩解开了。木立啊，刚才可把我急坏了，
老实说，你在比武的时候，我这汗珠子都赶上算盘子儿那么大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。
明知道你有能耐，我也替你担心。老天爷保佑，总算一帆风顺。这会儿本侯爷胃口大开，想吃点香东西，你什么也甭干，亲自下厨房给我做几样得味的饭菜。
是吗？
花木兰一想，这位侯爷不管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吃啊。简短接说，木兰献手头，又给他颠兑了八个菜，太平侯吃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太平侯跟木兰一商议，咱们这么多人，这么多粮草，不能瞪眼在这等着，前方正在用粮呢，应当派出一支军队压着一部分粮草先走，留下一部分人等着于大鹏他们。木兰点头称善。就这样，太平侯叫张开、李甲、赵胜、孙清四将，带着3000军兵，压着300辆粮车，先行一步，赶奔塞外。四将领令，上马压着粮车走了。剩下木兰和太平侯就在这等着。眨眼3天时间到了，蓝旗官进来禀报说，金钱山的几位寨主率领喽啰兵已经来到辕门外。太平侯大喜，言而有信，好样的，木力啊，你代替我去迎接迎接。
是。
花木兰率领偏副众将来到辕门，一看于大鹏、金兆雄、田广龙率领喽啰兵全都看到了，大家彼此见过，木兰吩咐一声悬灯奏乐，辕门外张灯结彩，鼓耀玄天，像迎接贵宾似的，把三位寨主、大小头目、楼兵弟兄接进祠营。等进了中军宝帐，三位寨主跪倒参见太平侯。韩秦豹一看，乐得大肚子烂颤。免礼免礼免礼，请起请起，一旁落座。
是。
山上的事儿都料理完了吗？回侯爷的话全料理的妥帖，一个女眷都没带。一共你们来了多少人呢？来了2040人。
哦，很好。
于大鹏说着，把花名册双手呈到桌案上。韩秦豹打开草草地看了一遍，放在案头，跟花木兰一商议，这三位寨主来了，现在就是随将，就是国家的将军了，不能叫寨主了，给个什么官呢？我还没那么大的权力，但是不给个官往后还不好交代。最后花木兰给出的主意，让山上这些喽啰兵自成一营，叫为忠义营。这营官是仨人，正营官就是于大鹏，副营官就是金兆雄和田广龙，将来战场立功之后再把他们收编为正式的军队。太平侯听着有理，当场把这事儿做了交代，三个寨主闻听是千恩万谢，马上让弟兄更换服装，打着大隋朝的旗号，另外再扯起一面大旗，上了三个大字忠义营。这三个人也秉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穿好了军装，再看跟刚才是大不相同，
喽啰兵也穿上军装号坎，虽然是与正式的随兵有点区别，毕竟也算官军一份呢、啊。把贼皮算扒掉了，因此人人喜欢，个个擦拳魔掌，准备到塞外跟突厥决一死拼。太平侯传令，全营祝贺，只折腾了一天，到了次日，这才点炮拔寨起营。起身赶奔长城啊！简短接说，他们往前走了100里地挂铃吧，正走着呢，前面的队伍不走了。太平侯就一愣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大军不动了？正在这时，报事的蓝旗催马来到韩信豹马前，元军。蓝旗官跳下马，刀尖点地，报。把太平侯吓了一跳，
什么事儿？
回侯爷，张开李甲二位将军求见。
哦，
他们怎么来的？韩信豹一想，几天之前，我让他们还有赵胜、孙清带着300辆粮车赶奔战场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
让他们马前回话。
是。时间不大，张开李甲来到太平侯马前，这俩人把嘴咧得跟苦瓜似的，把盔头全摘下来。
侯爷，我们对不起您，您处分我们的
花木兰也愣了，一瞅这俩人这模样就知道出了大事儿。把太平侯急的一手捶马背，
我怎么了？哭什么呢？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
张开把眼泪擦擦，
回侯爷的话，前两天我们奉命押着300辆粮车赶奔长城，哪知道就在前边不远遇上一伙强盗，这伙强盗比秃尾巴狗还横，那能耐特别大，把粮车全给抢去了。我们哥四个一伸手，结果赵胜、孙清被人家双双活拿，也给压到山上去了。因此我们大败而归，特向侯爷来请罪
啊！把粮食都丢了。
是。哎呀，混账东西，
这粮草乃是军中的命脉，前方战士浴血奋战，不吃东西哪行，让你们压粮运草你们给压丢了，这还了得？来呀，把他们俩推出去砍了。
干
去。刀斧手往上一闯，把两个人拽住了，往外就拖。这两个人也无话可说呀。花木兰在旁边一看，赶紧说话：“
且慢，刀下留人。”
侯爷，杀不得。
太平侯把脸往下一沉：“花木兰，他们犯了这么大的罪。”难道不该杀？
侯爷息怒，当然他们犯的罪是够重的，死有余辜，应该杀。
那你怎么还拦着？
我有下情回禀。侯爷请想，这两个人心呐、啊、还是不错的，就冲这一点就不应当杀。
这话怎么解释？
侯爷请想啊，他们带的军队被山贼给杀散了，如果这两人要畏罪潜逃了，你怎么办？在这慌乱的年头，他们不敢见您，也不给您送信，就跑了，咱知道吗？
不知道吧。
可这俩人没这样做， 能如实的向侯爷回禀，就说明他们对朝廷还有一颗忠心呐、啊。因此应该从宽处置。另外，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把他们杀了主军中之不利啊，也冷了其他将士的心。侯爷开恩吧。
嗯，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他们太欺人了，退回来。
那花木兰呢，在太平侯的面前说一不二，这件事谁求情也不行，除非是木兰。刀斧手把张开李甲推回来了，这俩人也听见是怎么回事，跪在太平侯马前蹦蹦磕响头，谢侯爷不沾之恩。呆呀，扒了你们的皮我都不解恨，念你们的心还不错，没有半道撒丫子，还舔着脸回来见我，可以从宽处置，给你们每人记大过一次，往后在军前要立功赎罪，不然的话就杀你们个二罪归一。谢侯爷，绑绳解开，两个人转忧为喜，一转身到花木兰的马前，兄弟，谢谢兄弟给求情。木兰一笑，二位啊，往后注意也就是了。侯爷，既然出了事儿，我军不宜前进，应当就地安营，好吧？扎营，就这样扎好了五行八卦连环大营，挖战沟，布置鹿角，设立辕门，一切就绪，埋锅造饭。在吃完饭之后，花木兰把于大鹏、金兆雄、田广荣三将也请来，又把张开、李甲叫进大帐。木兰就问二位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你们详细的讲来，知道不知道劫粮的人叫什么名字，离这儿多远？
哎呀，刚才一着急啊，都吓忘了，这会儿全想起来了。
离着咱们脚下不远，也就20里地，那个地方好像叫葵花岭。
对了，葵花岭。
我们跟打柴的人打听了，葵花岭里头有座山叫蛟龙山，里边有伙强人呐、啊。听说那个大头子叫姓赵，
叫郑九臣。
花木兰悲